国制药公司在正常渠道之外测试新冠疫苗，国企员工和军人优先使用。另外，美国新冠感染者中年轻人数量飙升，将会如何影响疫情的走向？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中国国营企业中石油发出一份通知，邀请本公司在海外工作的员工接种还没有通过监管部门批准的新冠疫苗，呼吁他们成为中国第一批新冠疫苗的接种者。另外，康希诺生物公司的一款还没有完成第三期临床试验的新冠疫苗也获得了政府的批准，首先在中国军人身上使用。那这种做法有哪些风险，又引起了哪些伦理上的争议？今天我们邀请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专家林小旭博士来分析和探讨。林博士您好。
叶凡你好。
林博士，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纽约时报的记者看到中石油发出的一份通知的副本，邀请本公司在海外工作的员工接种还没有获得监管部门批准的两款新冠疫苗中的一种作为紧急使用。那紧急使用通常是留给医疗专业人员的，那您在国际上有没有看到有给平民百姓紧急使用药物的先例？你怎么看这种违反常规的做法？
那其实这里面呢是两个概念，所谓的紧急使用，一种是 emergency authorization， 是给这个通常都是给antiviral drug， 就抗病毒的药物。那这个呢，它有一个伦理上的一个支持，就是说，因为你病人已经得病了，已经被感染了，那通过不同的方法来介入，使得你的症状有所减轻。那这为了这个减缓病症这样一个理由呢，你做一些紧急使用的一些药物，就像大家熟悉的 Remdesivir 啊等等这些，你把它做这样的使用用途的话呢，它伦理上有一个道理，就是说可以支撑这么做，所以你可以政府相关部门加快审批，所以给它一个紧急授权的使用。那疫苗方面呢，其实这方面的争论很多，你要想紧急使用这个疫苗，要有多大程度的这个安全性的保障，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争议点。那其实在国外，即使是有这么多的疫苗在研发过程中，大家要想得到这个 FDA 的这个 emergency authorization 啊，就紧急使用的这样一个权利，这个本身也还没有，目前还没有，而且呢，确实是有很大的争议。那更不用说这些疫苗都不是正式批准的。那中国方面呢，其实现在提到了两个疫苗呢，其实也只有这个 AdenoVirus 5，就是有CanSino 这家公司跟这个武汉那边合作的这个药物呢，有过临床一期的这个部分结果出来，一期二期这种综合试验的部分结果出来，但是实际上也没有得到就是说第三期的任何初步的这个数据都没有，所以还谈不到所谓的这个紧急使用这样一个标准。那另外一个疫苗，他首先提到另外一个疫苗，那更是只是在动物身份上做过实验，还没有进入这个临床试验的这个阶段，所以呢，从这个文件上呢，很难看到他具体打的是哪个疫苗，他故意把两个东西混在一起，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本身说得到了官方的这个紧急使用的这个许可的话呢，其实是本身是比较令人质疑的一件事情，而且这样做在医学伦理上是很值得质疑的一件事情。
那林博士，你这个当中提到了很多很多的疑问，那我们一个个来仔细的谈一谈。那这个两个疫苗呢，据报道呢是由中国是由国药集团生产的，那目前呢只是完成了二期的临床试验。那中石油在给员工的通知当中说，这个数据表示呢这两个疫苗是安全的，但是它并没有说可能出现的副作用或者是有效期是多长。那您认为这种做法是不是负责任的？这种疫苗能不能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临时的给员工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这个目前呢，我刚才提到也就只有 CanSino 这家公司有初步的临床的一些二期实验的结果，但是为什么很多实验要做三期呢？就是一个是你要有大量的人群参与，那另外一个你要比较，就是注射疫苗以后跟已经实行的一些不同的治疗措施相比较，是不是真的带来了比较有效的保护的作用，而且也要比较长时间的观察，因为总有一些是比较少见的或者是更严重的这种负面的作用会出来，那 没有疫苗是百分百有效的，所以现在我甚至看到有些媒体说这个疫苗是百分百所谓的保护作用的，这都是严重夸大的，没有任何一个疫苗是百分百的，目前市面上任何成功的疫苗都没有百分百保护的，所以这个是完全是所谓这个虚假报道的东西。那对于这些临床实验，就是说你就算过了一期二期实验的话，你还面临着进一步的这个三期实验就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如果你即使是紧急使用的话，你也不应该对于针对一个人群是你不可控制的人群，因为他们要出国了嘛。所以你实际上你即使要做第三期实验的话，你也或者是说要把它用作紧急使用的话，你也应该是在比如说国内的某个医院，或者是比如说像新疆或者北京这样比较爆发的地方人们真的面临这么大的危险的时候，而且又在你医疗人员可以控制得到的地方，你去让他们紧急使用。
那员工在没有足够资讯的情况下，能不能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可以说这些员工是自愿的，可是呢，他们却没有正式参加临床试验志愿者所享有的医疗保障。给我们分析一下其中的利弊。
我觉得员工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得到一个全面的信息来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因为大多数人一个是在国内的这个宣传环境下，有很多比如这些公司他们的这个负面的信息，或者是所谓的科研结果、临床结果的比较客观的分析很难出来，因为大多数的你比如说做这些疫苗的公司本身就是国企、大型国企，所谓的国药集团对吧？国药控股你这些包括 CanSino 公司都是军方背景的，所以他们出来的报告你没有办法在国内的环境下能够有第三方的比较客观的评价出现给就呈现给这个民众嘛。一般民众只能看到是比较乐观的这个信息所以你觉得然后可能真的有疫苗了，甚至有的报道说要百分百有效，对吧？民众就会得到错误的信息，这是一方面。另外也牵扯到这些公司本身，他们只是要借这个事情，所谓政治宣传的这个目的要体现出国家关心这个要出国的海外人员国外的疫情比较严重，要体现出这种政治秀的这个作用。所以呢，他们如果配合这种政治秀的作用呢，同时又有一些人愿意做这样的尝试，这有利于他们股票上升，所以是政治利益加上这个股票利益结合在一起所做的一个行动。那一般老百姓你不知情的话，你就觉得我参与的可能对我自己有保护作用，所以这个本身也是第二个方面的这个误导，还觉得大家都觉得很有希望，我的股票也上升了，我自己也注射了这个疫苗，所以这个本身就是两个虚假的东西凑在一起来骗这些国企的员工。那另外第三点呢，你是国企员工的话，你本身很可能有行政方面的压力，要求你参与这种政治配合、政治秀的这种配合，所以很多员工可能即使不愿意在这个行政压力下也可能不得不参与，所以这个本身也谈不上自愿，所以这个自愿本身应该打上引号的。
嗯，
对吧？我们也看到相关的，甚至有就是中国方面也说要在部队中推行，对不对？所以这里面其实都是政治压力在这里。
那说到部队，就是除了中石油之外，六月底的时候，中国的很多媒体自己都报道说，政府在6月25号开始呢，在军队当中推行这个还没有最后通过有关部门批准的新冠疫苗。那您刚才说这个国营企业的员工表面上说是自愿的，那军人的话就更谈不上自愿，他们是要服从命令的。那这里面的这个争议有多严重？
对，这里面也牵扯到就是说军方这个使用的疫苗它到底有哪些具体的规定。因为我不想一棍子打死就是说你就比如说美国军方它也会有一些疫苗是只适合军方应用，不在整个民间推广的，因为有些疫苗的效果确实不理想。那民间如果推广的话呢，确实是一个很难控制的一个群体，而且你民间推广的用途呢，一般来说你这个跨年龄段，对不对？老人小孩都有可能接受不同的这些疫苗的话，那带来的副作用更难控制。但是在军方，因为毕竟你是属于年轻的这个士兵，他的年龄段一般都是比较窄一点，所以你有比较强的免疫系统，所以呢有一些疫苗呢，即使是没有在全社会推广，你也可以在军方中特别使用，但是往往也只局限在某一些有执行特殊任务的或者派到前线的士兵去用，也不是说全面都用，要看情况而定。所以这时候就要看 这个中国军方的这个命令它有哪些细节，那到底有多少人道的考量，还是只是这种一直就是很泛的一个命令，说以后都要开始注射东西。因为这里面我不知道就是这个军方跟这个企业间到底有多少利益瓜葛，对不对？因为就像 Cansino 它实际上是中国军方主导的一个研发的东西，这个就有点麻烦啊，因为你牵扯到大量的股票，而且中国这个股市本身也有很多就是为了配合政治秀而获得利益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在这边，所以我觉得就是要看这个细节。但是本身当然很多军人，你如果是这个命令非常不合理，他被这个军令之下被强迫注射，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了。那当然就确实也是罔顾这个士兵的命令。而其他的一些国家，如果即使是军方有疫苗的话，其实士兵也还是有这个选择的权利，就是我不执行这个命令，那我就放弃这个执行的任务，我可能会面临处罚，但一般来说很少会去处罚你，只是我有个人的考量，我拒绝用。虽然说是作为统一的要求要去，但是你可以放弃这个任务也可以的，但就是要看中国军方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惩罚措施跟着，对吧？你如果不注射疫苗，我士兵我觉得我不想要注射的疫苗，但是有哪些惩罚措施会跟着，所以这里面要看具体情况。
那即使中国的疫苗开发成功，现在它的这种做法是会增加国际社会对中国疫苗的信心，还是说会起到反作用？
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中国的国企给一些要外出的就是派到海外的员工注射疫苗，这个消息在国内其实有一个多月前就已经传出来了，对吧？但是我觉得海外只是最近刚刚有这个纽约时报的报道，那我觉得其实国际社会看到应该会比较有反弹。因为你即使再怎么急着要推进疫苗的发展，你也不应该做这种事情。而且面临一个大的问题，就是说你这些注射疫苗的人，如果到了海外，他们如果出现症状，那这个责任谁承担？从一个角度来说，你等于是你这个中国刻意绕过了你的疫苗在其他国家使用所要得到的任何许可审批的一个过程。你等于直接就是让这些人在国外注射疫苗，差不多这样一个效果，用你的疫苗。对啊，那另外一个呢，你这些人如果出现 adverse effect， 他们的这个治疗这个后果谁来承担？那另外呢，你是有两种疫苗，对吧？一个是 adenovirus 疫苗，另外一个是灭活的疫苗。那这个灭活的疫苗呢，它是用这个 beta propiolactone 这样一个灭活剂来处理的啊，但是呢，中国的这个疫苗生产的工艺到目前为止，啊，就是说你至少这几个疫苗的这个生产过程并没有得到政府的这一个核实和许可，就是安全性有多少，你这个疫苗的安全性本身并没有一个官方的认可，而且你在对这些到海外的来的人的话，你也未必得到国外的这个一个核实的一个过程，就是疫苗的安全性本身也是一个问题，万一有哪些病毒在这个疫苗中还有一定的这个活性的话，就是很惨的一件事情。而且这个beta propiolactone 这样一个灭活剂呢，它是就是实际上是主要作用于病毒外面的蛋白，它并不是直接能够就是彻底的破坏病毒体内的核酸的，所以这里面有问题的，就是有潜在的这个风险在。因为他这种灭活的方法是想要保持病毒的这个完整的一个这个 antigenicity， 就是抗原性把它保持下来，所以他并不是彻底摧毁整个病毒的架构和里面的所有的核酸的东西，不是这样子的。他想要保持这个抗原性，能够激活这个比较好的机器免疫的反应，所以这里面有问题，就是说他肯定有风险，而这个风险你并没有经过充分的实验，万一有人带着病毒出来，你不就是等于是国外投毒嘛？所以这些人不仅仅不是小白鼠，比小白鼠到底还惨，甚至可能成为携带病毒到外面的这样一个工具，所以这个实际上是额外的风险。所以我觉得这样做法肯定会受到国际社会更加强烈的批评。等你以后这个真的疫苗出来以后，人们也会质疑你这个数据，然后质疑你这个疫苗生产的过程，而且你过快的想要强力推，跳过了很多应该必须有的这个严格的审批过程的话，只能让人觉得你这个疫苗更不可靠，所以一定程度上我觉得这样的做法只会使你自己的声誉受到更大的损失。
好，非常感谢前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专家林晓旭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美国新冠感染者中年轻人的数量飙升，将如何影响疫情的走向？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您希望就新闻时事发表评论，或者就我们的讨论话题提出建议，请您拨打时事大家谈的电话留言信箱，我们的主持人会在讨论中引用您的观点或者问题。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美国部分地区的新冠疫情出现了减缓的迹象，可是南部和西部多个州疫情正在加剧。佛罗里达州大约50家医院宣布已经没有空余的重症监护病床，加州洛杉矶市也可能很快就要再次宣布居家禁令。在疫情当中，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就是年轻的感染人数越来越多。那普遍认为年轻人受到新冠感染主要是没有保持社交距离，可是为什么年轻人中的重症患者越来越多？那病毒的传播发生了什么改变，又会对疫情的走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今天我们邀请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杰克逊医院医生部主任陈雄英医生来分析和解答。陈医生您好。
主持人叶凡好。
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中参加今天的访谈。那最近几个星期来，美国西部和南部多个州的疫情出现了比较大的改变。比如说佛罗里达州州长上个星期宣布，这个州在20到30岁的年轻人当中新冠感染者人数飙升。另外呢，德克萨斯州的一些地区在这个月初检测呈阳性的人当中，大部分的人都是在30岁以下。那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现象？
这主要还是和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有关，他们比较活跃，活动范围大，接触人多，所以呢，在控制疫情最初的隔离重新开放以后呢，他们就放松了警惕，他们很容易愿意回到他们以前的生活常规。然后呢，美国的节日也比较多，加之5月份还有一些人参加毕业典礼啊，参加集会啊，参加婚礼等等，尤其是在锻炼场所以及商店和一些公共场所开放以后，年轻人喜欢去那聚集。他们呢，在公共场所戴口罩啊，注意社交距离和勤洗手方面呢，或者主动隔离方面做的就不是那么好。所以呢，在感染源没有能够完全消除的情况下，确实就容易增加新冠的感染。比如说我前几天在我的社区就看到一个这么个情况，有6、7个年轻人开着几辆车约来我们社区一起见面，他们也许整个暑假都没有见过面，或者他们整个过去几个星期没有见过面，他们互相见到的时候，我看他们非常兴奋。第一，他们没有戴口罩；第二呢，他们还互相热情地开始拥抱。所以呢，如果其中有一位年轻人是新冠病毒的携带者，那么即使他没有症状，那么他传给他的几个朋友的可能性也非常非常的大。再有一个原因呢，当然跟这个检测的增加，造成确诊人数的增加确实有关。而且呢，疫情开始的时候呢，其实美国也许有不少年轻人已经被感染了，只是当初我们没有对他们进行检测，我们不知道而已。因为我们最初对新冠的检测标准是非常严格的，我们医院也是这样，我们当初只检查住院的病人，对轻症和没有症状的接触者是不做检测的。这样呢，也许就让年轻人继续成为没有症状的传染源，在继续的传播。而后来在大量检测开放以后，检测中心增多了，那么年轻人的检测也就随之增加了。这样一来呢，轻症呢，或者说有过接触的无症状感染的人呢，就能够被早期诊断，所以这造成目前年轻人的确诊病例大大增加。最后的一个原因，我认为可能也跟新冠病毒的传染系数高有关。 导致最近被感染的人数越来越多，比如有的州他们的住院率最近几周确实也是在增加的，所以这不能仅仅用检测数量的增加来解释，所以这反映了感染人数和患病的人数确实也在增加。
嗯，那年轻人不仅是人数增加，而且他们里面重症患者也在上升。加州大学旧金山贝尼奥夫分校儿童医院对全国8400人在18到25岁之间的这个感染者当中啊进行了调查，发现1/3的年轻人出现了重症，这是什么原因？
这个出现重症，一个是跟感染的人数增加有关，另外呢，年轻人他们的重症呢跟老年的症状其实也是差不多的，主要是呼吸困难呐、胸痛啊，或者胸部有压力感呐、有些病人还会有神志不清或者说话不清的症状。那么这些病人不仅需要住院，有的还需要住重症病房，而且我们看到也有报道，时不时也有一些年轻人得新冠啊。这个需要住重症病房，比如说我这个城市我知道的一个新冠病人，他就才29岁，而且以前没有基础疾病，很不幸他也去世了。所以呢，大部分年轻人虽然被感染后症状是轻微或者说没有症状，但是严重的也会有。
嗯，那美国疾控中心有一项数据显示，原先是65岁以上的患者，他们的住院率要大大高于年轻人。可是自从4月中以来呢，这个差距正在缩小。在18到29岁年龄段的感染人当中，他们的住院率上升了3倍，而65岁以上的这个感染者之间，住院率他们的人数只上升了1.4倍。那这是是否病毒改变了这个攻击的方向或者是这个方式？您的医院有没有出现这样的迹象呢？
是的，您说的这个情况我也看到了这篇文章，这是7月13号发表在美国青少年健康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他们确实有几个重要的发现，一个像你说的，根据 CDC 的数据，在4月18日之前，那个时候那个老年人的住院人数比年轻人的住院人数几乎高了15倍，但是到了6月27号以后，也就是2个多月之后，那么老年人的住院人数只上升了1.4倍，而年轻人的上升了3倍，所以呢，这个确实是一个很重大的发现。第二个重大的发现呢，是对年轻人而言，如果他们有抽烟的历史，这个抽烟包括抽纸烟呐、或者电子烟和雪茄。这个是导致新冠导致病情严重的最危险的因素，而很不幸的是，美国的这一组人群中，他们吸烟的人数达到了惊人的20%，所以这可能是美国年轻人最近新冠病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如果年轻人中他们如果有既往史，比如说哮喘啊、肥胖啊、免疫缺陷史啊、糖尿病啊、慢性疾病，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那么，这说明了病毒的传染力不仅很强，在老年人中能传，在年轻人中能传，而且在年轻人之间传播好像还更为凶猛。那么在年轻人传播之后，他们是不是把这些病毒又带回给他们的亲戚和朋友，这个问题可能还有待流行病学的调查。那么从我们医院来讲呢，最近的这个新冠住院的人数确实有下降，我个人觉得这得益于我们几个星期前我们城市宣布的在公共场所必须戴口罩的行政命令，否则要被罚款。
那祝贺你们州这个年轻人的感染率没有这么样的上升，这是一个好消息。那年轻人当中普遍存在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年轻人我们免疫力强，不太会容易得新冠，即使得了也没有什么，就是感冒一场。那现在看来这个想法是非常错误的。
是的，虽然年轻人相对老年人免疫力要强，但是新冠从我们目前得到的资料来看，他们也大量的传染年轻人。如果认为年轻人得新冠后容易康复，影响不大，这其实是一个误区。这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新冠感染对他们来说也有可能引发严重的疾病，比如说前面您刚刚提到30%也有可能得病情会比较严重，而且即使康复以后呢，有的病人还会留有严重的后遗症。比如说最近自然杂志的医学子刊就描述了新冠不仅造成肺部的损伤，也造成心脏、肝脏、肾脏，甚至凝血功能，还包括脑部的损伤。第二个原因呢，是即使被感染的年轻人只出现轻度或者无症状的感染， 但是他们有可能把这个病毒传给60、70甚至80岁他们的亲人，或者说老年人，住在他们社区的老年人，而这些人员他们患并发症的风险会比较高。如果年轻人把新冠传给他们，就有可能给他们带来很不良的后果。所以呢，年轻人目前也是整个社会控制新冠疫情的关键一环，全社会不仅需要他们的帮助，需要他们在公共场所戴口罩啊，遵守社交距离，自己不被病毒感染等等。如果他们照顾好了自己，不传播病毒，这其实就是对这个社会做出的最大的贡献。所以呢，在美国以及世界疫情现在还在不断发展的今天，我们确实需要给全社会传达这么一个信息，那就是照顾好我们的社区和整个社会是所有人的责任，这个也包括年轻人。
嗯，年轻人当然他们的免疫力比较强，可是如果他们不保持社交距离，大量的到这个酒吧或者娱乐场所进行密集的接触，那也就抵消了他们免疫力比较强下的一个优势了。
CDC 呢发表了很多新冠在预防方面的推荐，那么我个人呢从里面挑出了一些那个这里跟那个观众和听众分享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说，如果不是戴一次性的口罩的话呢，每次用完之后要洗一下。如果一定要出去外面搞聚会，就最好在室外搞。那么搞聚会的时候呢，最好带自己的食物。第三呢，避免人多的游泳场合，每天注意清洗家里的桌面。如果用洗手液的话呢，最好用60%以上的酒精放洗手液在手上，必须要搓30秒。再有呢，就是买东西干杂事的时候不要戴手套，因为这样可能会给你错误的安全感。还有开车的时候里面空调不要用循环空气，最好用外面的新鲜空气。还有呢，尽量避免乘电梯，最好用一次性的碗筷吃饭。还有就加油的时候注意把这个加油的油棒把手消毒一下等等。所以这些都是年轻人可以做到，从而能够预防这个新冠的传播。
嗯，那一旦出现了哪些症状就要赶快去就医了呢？
一般来说，如果被感染者出现了以下的症状，一般来说你知道自己被感染都是可能有发烧啊，有喉咙痛啊，有咳嗽这个症状。那么过了几天之后，如果你出现了呼吸困难，出现了胸痛，或者说出现了神志不清，出现了嗜睡，再有呢出现了嘴唇或者脸色发紫，这些症状，这上述五个症状，所以就一定要去急诊室。
这个新冠感染者年轻化会对疫情的走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现在这个年轻人大量的被感染，这确实给这个疫情的控制带来很大的挑战，也给新冠疾病的控制增加很大的难度。新冠感染者年轻化说明检测数量在增加，但是在发现感染源方面呢，是确实有了进步。这仅是我们年轻人也许是新冠的一个重要的传染源。7月16号，也就是几天前，纽约到医学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他们研究证明，如果严格的把自我隔离和强制隔离相结合，就能够潜在的把新冠的感染率减少一半。我自己的临床实践也是感觉这样的，在节假日复工以及商业复活之后，新冠人数就开始增加了。那么另外他们还有一个模型发现，大约40%的新冠感染是发生在病人出现症状之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年轻人不被感染很重要。这个呢和美国 CDC 的估算比较接近吧，也有研究报告说这个比例能够高达62%，意思就是62%的人在没有症状情况下已经把病毒传给别人了。所以呢，这个研究他提到，新冠感染率大概是每一个被感染者能够把病毒传给平均2.5个人，但是如果感染者和潜在的被感染者能够保持很好的社交距离，大家都戴口罩，那么这个传播力呢就能够降到1.2左右。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比如说你从22个新发疫区来，或者你自己认为被暴露了，那么进行14天或者更长时间的隔离，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当然，同时增加这个检测的数量，或者提升这个初报告的结果，这也能够对预防这个病毒的广泛传播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
非常感谢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杰克逊医院医生部主任陈雄英医生的详细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各位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